第八章，丹尼斯的宣言。我很晚婚，我的太太巴比巴拉斯是一名在澳洲长居超过40年的美国女性。我们坠入爱河的时候已经年届退休，谈起恋爱来虽不像年轻人那样轰轰烈烈，但却细水长流。一般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聚在一起，大多是谈论一些像园艺、草地滚球和阅读之类的退休话题。不过我和芭比之间却因为相似的家庭背景，多了一份不同于旁人的熟悉感。再加上我们两家人相处起来和乐融融，也让我俩的感情更加稳固。我遇到芭比的时候，她的姐姐丹尼斯就已经患有渐冻症。这是一种残酷的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最终会因为全身肌肉萎缩瘫痪而死。另外，在病程加剧的过程中，患者执行吞咽动作的肌肉也会受到这个疾病的影响，让他们的肺部很容易因呛到食物或液体而发生感染。到了病程末期，患者的横膈肌通常会全面瘫痪，所以他们最后将完全无法自行呼吸。这种疾病最为残酷的部分就是，患者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行动逐渐被这个疾病禁锢的那种恐惧感和窒息感。因为这个疾病虽然会夺走患者所有肌肉活动的能力，但并不会影响患者的心智思考能力。所幸我认识丹尼斯的时候，他的病情还没那么严重，当时他还可以拄着拐杖自己到处走走。后来他的行动才慢慢被局限在轮椅上，同时失去了上肢大部分的活动能力，仅能用其中一只手勉力操控电动轮椅上的按钮。丹尼斯的丈夫保罗是他人生中的大英雄，他把时间全花在了丹尼斯身上，帮助他适应渐冻症的各种不适。保罗不仅包办家里的所有家事和储物，还买了一台可以装在轮椅的改装车，带着丹尼斯外出。平日丹尼斯的沐浴、更衣，还有把他从床上搬移到轮椅上之类的照护工作，也都是保罗亲力亲为。在丹尼斯发病之前，他们夫妇俩都是很勤奋工作又独立自主的人，要接受这样的生活转变，对他们来说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某次去美国探望他们，在回澳洲之前，我向他们提起，如果之后丹尼斯想要规划临终前的照护方式，我可以回到美国亲自协助他们处理这件事情。不过当时他们俩根本无暇考虑这方面的事，因为光是要应付眼前每天生活中的挑战，让丹尼斯有办法好好活着，就已经让他们晕头转向。一直到我回到澳洲的四个月后左右，保罗才主动联系了我，问我可不可以回到奥勒冈州，帮助他们拟定丹尼斯在临终前几个月的医疗和照护方向。我当然很乐意协助他们完成这件事，因为长期在加护病房里工作，我很清楚该怎么做才可以减轻临终患者的不必要负担。而且从我职涯中碰过的同事、病人和照护人员身上，我也学到不少讨论这方面事宜的技巧，所以我想自己应该可以在理性又不失同理心的情况下，详尽跟他们讨论这个有关死亡议题的敏感话题。只是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熟识的亲人和朋友规划临终前的医疗计划，心境上难免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离开澳洲前夕，我特地拜访了另一位致力于安宁照护的医师，看看他对丹尼斯的状况有什么样的看法。他要我在讨论的过程中 试着为丹尼斯厘清几件事，如他的选择是为了多活一点日子，还是为了其他他所珍视的事物。还有，如果他的人生只剩下短短几天，什么事情对他最为重要？我还应该要带着他们考量到可能造成他们焦虑的因素，例如金钱、病痛、丹尼斯呼吸困难的问题、眼前的困境，以及保罗的生活品质等。对他们提出这类问题，你了解这个疾病的预后状况吗？在这个前提下，你想以怎样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最放心不下的部分是什么？如果日后你无法自行做出决定，你会想要让谁当你的代决人？你想要怎么度过你的余生？你把对抗这个疾病的停损点设在哪里？就丹尼斯的情况来看，我想我只需要扮演好聆听者的角色，并适时提供他有关病程的相关资讯，好让他和保罗的想法有机会在临床处置上付诸实行即可。不过坦白说，由于他们身在美国，所以我并不确定我在澳洲的经验能对他们发挥多大的帮助，因为我虽然知道哪些状况可以适用哪些处置，但我却不清楚这些处置在美国可不可行，所需要的费用又是多少。我知道许多病入膏肓的美国人就是因为选择不恰当的医疗处置，散尽了所有的家财。尽管如此，我觉得目前这件事尚不至于挚碍我们讨论的过程，可以等到我们明确列出丹尼斯的医疗方向后再行探究琢磨。我一抵达美国，保罗和丹尼斯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展开讨论。我们首先将这份计划书定为丹尼斯的宣言，接着才开始从正反两面去讨论各种和丹尼斯病况有关的医疗处置和后续安排。两天之后，我们终于拟定了整份计划书的初稿，准备在隔天与丹尼斯的家庭医师面对面讨论。丹尼斯的宣言。丹尼斯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快走到尽头。丹尼斯希望可以在家里辞世。未来几个月的时间，丹尼斯希望可以尽可能在家里度过。丹尼斯很欢迎亲友来探访他，只是希望大家记得他很容易感到疲倦。保罗和丹尼斯都希望以电子邮件向家人报告丹尼斯的近况。他的女儿朱莉也愿意协助他们定期编写邮件，并统一将信件发送至各个亲友的信箱。丹尼斯希望在日后的病程中可以不受瘙痒、疼痛、呼吸困难和过度焦虑之苦。丹尼斯希望能保持清醒的神志，即便舒缓病痛的药物可能会让他昏昏欲睡。丹尼斯想要参与所有与他和保罗有关的决定。如果死神即将降临，在体力许可下，丹尼斯希望亲友都可以陪在他的身边。死后，丹尼斯希望他的兄弟凯利可以把他的骨灰撒在他们儿时一起嬉戏的鲑鱼河里。其他可能面对的医疗处置。人工呼吸器。在任何情况下，丹尼斯都不想在医院里接受气切手术或佩戴任何辅助呼吸的机器。胆结石。大型的胆结石可能会阻塞胆管，让丹尼斯再次经历过去胆管阻塞所引发的剧痛，甚至衍生胆道和胰脏发炎等并发症。在这种情况下，丹尼斯倾向用下列两种方式处置：一，为先在家里止痛， 近代胆结石通过胆道。二为送至急症医院，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移除结石。如果手术可以确实缓解疼痛，那么他会愿意住院治疗。感染症，就丹尼斯的情况来看，他可能染上的感染症有好几种，尿道感染、肺炎和胆道感染都榜上有名。丹尼斯明白，自己最终很可能就会死于感染症，因为尽管抗生素能暂时治愈感染症的症状，但却不可能彻底根治导致他感染的原因。例如，他横膈肌渐渐减弱的肌力，会让他无法有效清除呼吸道里的痰液。丹尼斯决定要拟定在感染时使用抗生素的原则。举例来说，如果他发生感染的时机点，整体的健康状况还算好，那他可能就愿意在家里接受抗生素治疗。相对的，假如未来他的健康状况不太乐观，他可能就不会接受任何抗生素治疗。胃食管，虽然目前丹尼斯尚可正常操控吞咽和说话的肌肉，但是有朝一日渐冻症一定会夺去他这方面的能力。基本上渐冻症只会对运动神经产生影响，所以即便到了病程末期，丹尼斯还是可以保有视觉、听觉和嗅觉等感官，但使用胃食管却会让丹尼斯无法好好品味食物的滋味。显然，对丹尼斯而言，使用胃食管与否将会是一场美味与生存之间的拉锯战。由于目前丹尼斯实在难以做出取舍，因此他决定将这个部分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再行决定。丹尼斯和保罗考虑过安乐死这类的选项，他在奥勒冈州是合法的。不过我们在讨论中排除了它的必要性，因为目前医学已经有许多药物可以缓解渐冻症所造成的不适，例如喘不过气或身体上的疼痛感，而这些药物还可以依照丹尼斯症状的轻重适时调配使用的剂量和时机。隔天我们三人一起去跟丹尼斯的家庭医师碰面。保罗先是跟医师介绍我们之间的姻亲关系，然后又跟医师说我在澳洲也是一名医师。虽然有时候家族里有个亲人做医师会让人比较安心，但是在此情况下，这样的介绍也可能会引起主治医师的芥蒂。为了避免这位家庭医师多想，我赶紧开口自我介绍，跟他说我是一名加护医学科医师，此行主要是以朋友的身份给他们一些有关临终医疗的建议。因为丹尼斯很容易感到疲倦，所以丹尼斯的宣言是由保罗代为朗读。我很难明确说明家庭医师对这份宣言到底有怎么样的感受，但是就我的观察来看，一开始他似乎还兴致勃勃地听着，可是没过多久，他的脸上就略显乏味和不耐。保罗读毕后，我们三人的目光全都望向家庭医师。他说，简单，完美，这一切的处置都涵盖在美国健保体系 Medicare System 提供的安宁照护之中 Hospice Care。 听到安宁照护这个字眼，我马上跟家庭医师强调，丹尼斯并不打算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待在医院里接受安宁照护。听完我的话，他明白我对安宁照护一词或许有点误会，所以特别跟我说明，在美国，病人没待在医院或是特殊机构也能接受安宁照护。安宁这个字眼代表的只是一系列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手段， 符合安宁照护标准的患者，除了每天都会有安宁照护的护士到府访视，每周也可依需求安排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和音乐治疗师到府服务。没错，他们还有提供音乐治疗师的服务。所以假如丹尼斯有需要，他们每周都可以请音乐治疗师到府替丹尼斯演奏为时一个钟头的竖琴。美国健保体系提供的照护服务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提供所谓的喘息照护 Respite Care。 此服务可以让丹尼斯暂住地方医院几天，让保罗有机会拥有自己的时间。喘息照护的名额并没有限制，但是每次申请的天数不得超过5天。家庭医师递给我们一份申请安宁照护的文件，基本上只要被诊断寿命不超过6个月的病人就符合安宁照护的标准。倘若在这样的照护模式下病人适应良好，6个月后照护的时间亦可延长。最重要的是，这套照护服务完全免费。美国健保体制虽然有提供免费的安宁照护服务，但是这笔经费实际上还是得由保罗和丹尼斯缴交的保费来给付。因此，一旦患者选择了安宁照护服务，就必须放弃所有积极治疗重症的医疗处置。这一点对丹尼斯的影响其实不大，因为他的渐冻症本来就无药可医。目前医学上除了可以消极的缓解此病造成的病痛外，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医疗处置。然而即便是接受安宁照护的病人，如果突然改变想法想要接受积极的医疗处置，也能在放弃安宁照护后重新获得接受积极治疗的权利。以下是美国安宁照护提供的服务：24小时待命的护理人员，24小时待命的医师人员。护理访视采预约制，无预约次数限制，可依病人需求安排访视次数。初步的物理治疗评估，后续依病人需求安排疗程。初步的职能治疗评估，后续依病人需求安排疗程。依病人需求安排牧师访视。语言治疗师评估和追踪病人语言能力。饮食咨询。音乐治疗师到府演奏。按摩师到府服务。每周提供2到3次，每次至多4小时的居家照护服务，依照护者的需求替他们完成替病人洗澡或是置换床单等事务。这项服务可以让保罗有机会外出购物或是处理其他的家务。安排受训过的志工支援，诸如翻身、喘息照护、购物、洗澡和着衣等事务。为了让照护者有休息的空间，当地医院提供每次至多5天但不限申请次数的喘息照护服务。如此一来，不论是保罗想要外出参加户外活动、拜访亲友，或是单纯只是身心状态不佳需要暂时喘一口气，都可以放心地暂时把丹尼斯交给他们全权照顾。无限量提供有助缓解病人不适感的药物。以丹尼斯的情况来说，疼痛、呼吸困难、焦虑和肌肉痉挛等不适症状就必须用药物缓解。丹尼斯和保罗可以自行到药局领取这些药物，并在护理人员的协助下决定服用的剂量和频率。大致上，只要是符合安宁照护的用药，病人都仅需付出极为低廉的药费，甚至是不用负担任何药费。 依患者需求免费提供辅具，大致轮椅、助行器和移位机等协助患者移动的辅具，小至绷带、导管等消耗性的医材皆免费供给。丹尼斯的家庭医师会主导整个照护的走向，但是要让整个安宁照护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仰赖一大群护理人员、志工和保健专家的通力合作。为了确保丹尼斯在照护方式上的一致性，主要照护他的护理人员不会超过两位。平日如果丹尼斯发生了什么紧急状况，保罗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这两位护理人员。整个照护丹尼斯的团队会以14天为一个周期，定期讨论丹尼斯的近况，同时拟定下两周的照护方向。丹尼斯的团队里除了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医疗人员，也包含了药师、心理咨商师、居家看护人员和志工等。他们所有人都可以依照这套安宁照护体制提供病人所需的协助。基本上，安宁照护给予病人的所有医疗手段都无关乎诊断和治疗，而是着重在缓解临终前的痛苦。除非采取特定的治疗后，患者的生活品质可以因此获得显著改善，医疗人员才会在征询病人的同意后执行。充分了解安宁照护的服务后，丹尼斯签署了接受安宁照护的同意书。翌日，一位叫做贝基的安宁照护护理人员就来到了丹尼斯家中。贝基的个性正直坦率且幽默热情，很快就赢得了丹尼斯和保罗的信任。他丝毫不闪躲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甚至跟他们分享了一些他的想法和建议。任谁都可以感受到他愿意和他们一块同甘共苦的意念。这种堪称劳斯莱斯等级的照护服务，以往大概只能在北欧这类以病人为中心的国家才可见到。没想到此刻我却在美国这个功利主义又健保制度不彰的国度里见到这样完善的临终照护服务。值得一提的是，绝大多数的美国医师都会到病人极度病入膏肓的状态时才会跟他们提起安宁照护这一个选项。显然，许多医师都对传统的积极性医疗手段抱持着过度乐观的态度。在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采取安宁照护的病人会于七天内辞世。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众人对安宁照护的行使意愿，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论对病人、照护者或医师而言，选择安宁照护似乎就视同放弃了对抗病痛的权利。其次，则可能是美国安宁照护的经费不容易核销，必须经过重重主管机关的申报批准才有办法核发经费，让主治医师必须拖好长一段时间才可以请领到相关的补助款项，甚至核发下来的经费还会有短少的问题。不过，诚如刚才所说，病人和医师之所以会这么不乐意使用安宁照护，其实最主要还是跟安宁照护这个字眼背后的意涵有关。大多数人不会认为安宁照护是当疾病到达某一个阶段时所必须采取的不同照护方式，反而会觉得一旦他们选择了安宁照护，就代表自己对病痛举白旗投降，无法再做出任何反击。那么，美国安宁照护的概念到底是如何成型的呢？是出自怜悯之心，还是想要让人人都能享有平等的医疗资源？或许后者原本并非是安宁照护的本意，但它却误打误撞地建立起一套最符合经济效益的照护方式。因为在美国健保体制下的患者， 假如想要接受安宁照护，就必须放弃其他有机会延长他们生命的医疗处置。安宁照护并不包括昂贵的化学疗法、放射疗法，因为对那些正躺在加护病房里，人生只剩不到六个月可活的病人来说，他们已经不再适用这些治疗方式。换句话说，在安宁照护的计划之中，已经没有为重症患者延长寿命的这一个选项。有趣的是，一项针对重症患者做的著名研究却发现，将只接受积极治疗以及同时接受积极治疗和安宁照护的病人相比，后者的存活时间反倒比较长，而且耗费的医疗费用也比较少。许多参与这项研究的病患都觉得，积极性的治疗对他们本身并没有任何正面的帮助，希望医疗人员可以用更坦诚的态度给予他们比较具支持性的医疗处置。依丹尼斯的状况来看，他的渐冻症既不可能治愈，也不能透过化疗、放疗和手术等医疗处置获得改善，因此他坚决表明了自己不想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靠着呼吸器苟延残喘的立场签署了安宁照护的同意书。准备返回澳洲的前一晚，我跟保罗、丹尼斯和他的兄弟姐妹共进晚餐。晚餐过后，我把丹尼斯的宣言朗诵给大家听，并向大家说明他的所有意愿都可透过美国安宁照护体制实现。然后我们讨论到撒放骨灰的细节，详尽安排了关于丹尼斯后事的所有事宜。整场讨论就这么在杯弓交错的轻松气氛下结束。最后大家举杯敬酒时，我不忘向丹尼斯一家表达内心的澎湃之情，谢谢他们愿意让我参与这场讨论。这几天的经历我必将永志难忘。后来丹尼斯在安宁照护体制的专业照顾下又活了九个月。这段期间，他除了没有安排音乐治疗师到府演奏外，善用了所有安宁照护提供的服务。丹尼斯离世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是难掩悲伤，但却很庆幸他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能及早认清自己的处境，并选择了一套最适合自己的照护方式，所以他才能够有尊严且安详地向这个世界告别。第九章，持续演进的加护医学。加护医学的许多医疗处置方式都是常年经过反复推敲修正而来，呼吸器就是一例。它虽然可以帮助患者维持正常的呼吸，但若长期使用，却会导致患者的心肺能力每况愈下，迫使患者必须一直仰赖呼吸器的辅助，才有办法保持正常的肺活量。因此，为了增进患者自主呼吸的机会，现在的呼吸器大多配有感应器，可以先侦测患者的呼吸状态，再用合适的气压给予患者准确的气体量。现在肾衰竭患者使用的连续性血液透析，还有心血管患者在心脏附近植入导管、注入强效药物维持心血管正常运作等医疗处置方式，皆是长年累月发展而来。另外，这些年间加护医学也加入了许多精密繁复的维生设备，像是叶克膜体外心肺循环系统 ECMO 或是主动脉内气球帮谱 IABP 等，并针对重症患者开发出一系列有关管位、止痛、镇静和防止深层静脉血栓的标准照护步骤。就在加护医学这门专科日益蓬勃发展之际，医学界也开发出了越来越多可以支持身体功能的药物 和介入手段，协助患者挺过病痛。这样的转变让人不禁开始思考，在加护病房的支持下，人体究竟只需要多少的基本能力就能存活下去。理论上，身患重症的时候，四肢的活动能力跟病人的存活率最没关系。肾脏、消化道、心脏、肺脏、肝脏和大脑等器官的运作状况才和病人的生存机会息息相关。而目前，除了肝脏和大脑之外，所有器官的功能都已可由机器取代。由此看来，说不定肝脏和大脑就是医学界下一个要努力攻克的挑战。加护病房原本只是医院为了给予重症患者特别照护，刻意划分出来的一个空间。但是发展至今，此空间里不仅容纳了各种有利病人生存的机器、监测仪和设备，更配置有专职负责这方面医务的医师和护理人员，让加护医学慢慢成为一门专科，在医界占有一席之地。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加护医学除了有机会延长患者的生命，加护病房里的患者更鲜少会无预警的突然逝世。在加护病房里过世的病人，有超过 90% 都是患者或家属主动放弃积极性的医疗处置所致，仅有不到 10% 的病人是意外逝世。反观普通病房，由于受到的照护没有这么周延，所以病人的猝死或病情突然恶化的几率仍比加护病房高出不少。毕竟加护病房的医治重点本来就是要确保患者可以存活，所以自然会特别注意所有可能造成患者死亡的因素。不过撇开加护病房对病人状态的密切监控和里头的资深医疗人员不说，导致加护病房和普通病房的存活率有如此差异的原因，主要还跟近年来医院里病人年龄层的变动有关。现在到医院求诊的患者，年龄层不止越来越高，其中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医疗人员在处置病患面临的潜藏风险亦相对提高。因此，放眼全球各国，今日加护病房里的医疗人员在整间医院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医院里的紧急医疗体制绝对少不了他们。各医院的紧急医疗体制都涵盖了两大基本功能。第一，是透过观测异常的生命征象，例如血压、意识、呼吸和脉搏等，鉴别入院病人的风险高低。此举可以让高风险的患者有机会受到额外的关注。假如护理人员在第一时间觉得患者的状况不乐观，需要额外的协助，他们便可启动紧急医疗体制的第二项功能，依照患者的需求请求其他专科人员的紧急支援。这样的处理步骤并不难理解。透过这样的方式，医院可以迅速依据搜集到的生理数据鉴别入院患者的风险，并在患者因心脏骤停或病情加重致命前，直接为他们安排最恰当的医疗人员。整套流程可谓完全以病人的需求为中心，省略了过去数十年间就医时必须历经的繁琐步骤。尽管现在各方广为应用加护医学这个概念，但在这个概念刚出现在医学界的时候，却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这种照护重症患者的模式。回顾医院里尚未成立加护病房时，急症医院的医师都认为普通病房就可以提供患者最棒的照顾，根本不必再另外设立什么加护病房。 我想许多跟我一样站在加护医学最前线的人都还记得那段筚路蓝缕的日子。当时想要打着给予患者普通病房所没有的医疗支持的口号，在医院里另辟一个小空间，成立一间可以让患者更有机会活下去的加护病房，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反对者常会说，只要院方多花点心力，训练急诊人员的素质，让他们可以更准确地判定入院者的状态，即便是没有这些耗费重金打造的加护病房，患者依旧可以得到最佳的照护。然而时过境迁，医学界也早已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个观念。现在许多医院都会毫不犹豫地把重症病人送入加护病房里观察照顾。拯救生命和预防严重并发症是急症医院一直以来秉持的理念，但加护医学主导的紧急医疗体制却揭露了这个理念的一个弊病。一开始，加护医学纯粹是为了及早从众多病人中过滤出重症者，并尽快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避免他们死亡或是衍生其他严重的并发症。只不过那时候我们却没有想到，这套方法过滤出的人，同时也可能囊括了那些生命即将寿终正寝的人。而且不论这些被过滤出的重症患者到底是有机会彻底康复，亦或者是早已行将就木，一旦被送入了加护病房，在各种维生机器的支持下，他们都不可能在自然的情况下死亡，或是发生心脏骤停的情况。看到这儿，或许你会说，这样误入加护病房的病人应该不多吧？光凭这套体制可以显著降低病人死亡率这一点，就足以将功抵过了吧？可是实际上这样的人数并不少。所有被送入加护病房的病人中，里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属于行将就木的患者。换句话说，这些临终的病人一旦被送入了加护病房，一直要到病况危急，不得不按下紧急铃呼叫医护人员时，才有机会被人看见他们已经有一条腿正准备踏入棺木的事实。遗憾的是，即便医护人员知道这个事实，通常也还是会继续抢救他们的生命，而非让他们静静向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道别。这个比例实在是高得惊人。以教学医院来说，一天至少会接到六通来自加护病房的紧急呼救通知。这表示一天大约就会有两个人属于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状态。一年下来，光一间教学医院就约略会有高达700名这类的病人，而他们每一个都必须等到人生真的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有可能被人视为是已走到生命的尽头。换言之，倘若你的病症可以药到病除，那么加护病房或许很适合你。但倘若你是一个体弱多病，身上的病痛还不太可能靠着医疗手段逆转的老年人，加护病房恐怕就不太适合你。无法明确鉴别出这两大类病人是临床医疗人员的一项重大缺失。这些医疗人员之所以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一方面可能是欠缺这方面的训练，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不愿面对这类议题。因为如果他们将病人归类为后者，似乎就表示他们对患者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死神步步逼近病人。又或者第三种情况是，他们可能只是无法拿捏时机，不晓得该何时向临终病人和家属提出不同于积极治疗的想法。 这个问题俨然是临床医学急需解决的当务之急。目前学界也需要有更多人员投入临终医疗的研究。除此之外，临床的医疗人员也应该尽快汇整众人的实务经验，打造一套真正以病人为中心的紧急医疗体制。想要全面改善今日的紧急医疗体制，除了要调整医院所有人员处置患者的态度，更要建立起一个可以快速接应患者的组织系统，并配置有擅长讨论这类议题的专业人员。如此一来，院方才可以坦然和病人及其家属讨论预后状况，有效沟通双方的想法，给予病人和家属适当的治疗和支持。不过，假如现在你已步入年迈力衰的阶段，还请你去医院挂病号时，多多留意医疗人员对你的处置，因为他们在给予你医疗上的支持时，或许并不会考量到你是否将近人生的最后阶段，也不会主动询问你对临终医疗的看法。说得更明白一点，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对你做的积极性治疗有可能让你未来必须承受莫须有的磨难。